经第四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的话，我请同工拿一本圣经给你啊。我们有很好的敬拜，那我相信接下来有很棒的信息。我觉得来到教会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道，使我们的生命有很确实的改变。我相信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很宝贵的信息上帝要给你，所以如果你抱着一个很谦卑的心来领受神所给你栽种的道，我相信对你一生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啊，现在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也有圣经哈，所以也可以拿起你智慧型手机一播，播到马太福音。找到的话，我们不是很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信息。那待会我会来解释这段经文的信息。预备，第十六节，请。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和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圣经先暂时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低头敬拜你，求你让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可以永远抬得起头来。天父，我们读你启示的话语，也愿你圣灵来读我们的内心。主，让我们的心被你安慰，被你拯救，如同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光一来黑暗就离开。主，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你的权柄在这里掌管。主啊，你的神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发明。我们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就得着无限永恒永生的生命。主，孩子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用你自己的圣膏油膏他，让他能够忠心传讲你的话语。主，恩待你自己宝贵的教会，恩待你自己宝贝的百姓，使我们能够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扬起来，并且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明光照耀，能够为主你那做美好的见证。恩待赐福你自己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正如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见证你的名，把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台福教会，主，让他在这里成为你的灯台。主啊，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同工的改选。主，让同工们能够忠心在你面前，能够好好的治理管理你的家。恩待你自己的仆人徐传道他们夫妇，在这里主啊能够成为你自己众人群羊的榜样。主，我们感谢你赐给他们有牧者的心肠。主啊，感谢你，你要恩待这个教会，你要复兴这个教会，复兴他们姐妹教会，不管是讲中文讲英文，不管是华人是白人是什么样种族的人，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晨我跟各位分享天国的福音。那一开始四章十七节这边提到天国的福音啊，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好，我们一起再来读四章十七节，预备，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晓得今天若是你是 刚刚好来到美国读书的同学或是慕道的朋友，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天国近了，这个近了是时间近了还是空间近了？那如果天国近了，整本圣经有分新约跟旧约，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天国？天国什么意思？当我们一常讲天国天国，我们就说哎，这个人回天国了，好像就是离开世界到天国了。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读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你一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去问问题，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脑海里面去思想。第一个问题浮现到我脑海里面就是近了，既然是近了，到底是近到多近？是时间近了还是空间近了？那近了是已经进到里面还是还没有进到里面？这个近又是什么近？那他从马太福音新约的一开始就讲天国近了，但是马太福音以前的旧约这么多卷书，天国在不在？旧约有没有在讲天国？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就很简单的先分析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的性质是什么，而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对天国又有什么样的关联。第一个，天国的意义，天国的定义，它不是一个地狱而已，它不是一个国界而已，它是一个掌权。这个国不是一个疆界，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从亚洲来到北美洲，但是有一个很宝贵的是，有一个很宝贵的掌权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天国就是神在人的心中掌权，天国就是人在心中做主掌权。如果神在我们心中做主掌权，天国就在那里，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天国就在那里，有神同在的地方，天国就在那里掌权。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这个第四章以后，第五章第六章，门徒问耶稣说，耶稣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哦，我读到这句话真是觉得很宝贵的信息。愿我们的国，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对不对？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里，对不对？因为神的国降临，神的掌权就在那里。其实这个信息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已经传讲过几次，我要一系列的传讲这个信息啊，弟兄姐妹的每到教会的时候感受到那个神国的同在，那神国的喜乐，神国的能力。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呢，在教会是一个羊，回到家里变一匹狼啊。不要说回到家里啊，离开教会上了车啊，两个人心中就魔鬼做王了，魔鬼就掌权了。太太还先生还没有到家里，太太就把家里反锁了啊。我说这不在教会还挺好的吗？哎，一回到家里魔鬼就做王了。天国是神在我们心中做王，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神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不一样。神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会开会就不一样。神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开始要赞美，我们要举手？因为你是神，我们要降服在你面前。因为所以我们一开始敬拜赞美不是一个程序，而是承认主啊，你是王，你是神。但是各位不要误会了啊，好像什么亲不如什么亲啊，来到教会很像以前的这个伟大领袖这样歌颂啊。不是啊，是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不是啊，而是他，你当你这样把他尊崇为王的时候，他在你心中做一个很大的福音，就是他要掌权在你心里。因为你自己掌权掌不好的，罪人怎么能够掌权？你自己没办法掌权的。所以天国的定义就是神在人心中做王。但是我就在思想，那旧约，整个旧约有没有天国呢？这非常宝贵的信息，旧约这么长远的时间，我就用很简单的几点跟各位来分享，这是非常宝贵。若是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做 note 啊。整个旧约，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作为天国的预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以色列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我们干嘛研究以色列历史？亲爱的同学，如果你来到美国读书的话，我相信如果你今天礼拜天在这里听这个信息，我相信对你的课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我自己最用功读书而且成绩最好的时候，是我真正信耶稣以后。我发现如果我早一点信耶稣，哇，那我有可能科大什么什么大什么大啊，我就太晚信了，太晚信了。所以你来到美国读书，你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是让天国在你掌权。所以那个掌权的时候，你不是为父母读拿到这个学位而已，你也不是随波逐流，因为大伙都来到美国读书，你是发现说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心意，以至于你读起书来的时候，你是为自己读， 而且你知道你也为上帝而读，你整个读书的观念，整个读书的角度，整个努力的方向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色列历史？我们这群中国人为什么要读以色列历史？其实旧约就是在讲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很重要的，他们经历的国破家亡，但是给全世界带来几个宝贵的天国的预表。以色列从一个老人75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父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离开父家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应许，你必要成为一个大国，国的含义已经在那里了。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到第四代以后移民到哪里去？移民啊，移民不容易啊，各位，我们都是移民啊，整个迁到埃及去了。到埃及那辛苦的400年，整个旧约有两个可怕的400年，这是第一个可怕的400年。但是当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神呼召谁出来了？呼召摩西出来以后，上帝在西乃山下给摩西一个宝贵的应许，你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我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以后到了西乃山下颁布律法之后，离开埃及到迦南地，约书亚四世纪，四世纪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以后高了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君王，谁？感谢主，各位，你没有说扫罗，我就是为你佩服了啊。大卫，等到大卫做王最高点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位永恒的君王。但是大卫以后传给谁了？所罗门。所罗门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但是等到他离开这位神的国以后，用自己来掌权，931年就国破家亡，整个以色列国就分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我很简单的用大概一两分钟把以色列的历史介绍完毕以后，我归纳几点。他们在被掳以后，各位你可以看这几点哦。整个以色列他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国家是神权统治，神在掌权。各位你看这个信息，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对不对？民主如果没有神主，就怎么样？就跟十月份的政府 shut down 两个礼拜一样，两个政党在那里恶斗。所以那个议长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反对党他永远就是反对，他 never say yes， 因为民主嘛。所以民主如果没有神主就乱了套。你仔细思想啊，所有民主国家的道德都比集权国家更堕落，因为自由。今天北韩有没有在说同性恋 OK 啦？所以一个民主国家是讲求人权，但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被神掌权，都是民主。哎呀，你不要讲我们住在这里的美国啦，台湾来的举手一下。台湾今年多惨啊，是不是？各位你都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同样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后我都不想看啊，都不想看啊，因为民主啊，所以两党就在那里争得特别厉害。一个讲求民主的社会，如果没有神主就乱了套了。那同样的，集权国家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的，对不对？我们2002做那条路，搬到中国多快就做完了。我2008年3月份去中国，我说这个2008年8月份就要北京奥运了，怎么还在那里坑坑洼洼，挖来挖去，道路做来做去？北京的弟兄姐妹跟我说，放心，时间到了立刻就通了。一句话，一通电话就通了。集权国家有效率，集权国家有要开路就开路，但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什么？就是这样。伯西来讲一句话，受审判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人还需要贪污吗？”哎呀，我他思想这句话，我这个人还需要贪污吗？ 各位，民主若是没有神主，乱了套；集权如果没有神权，带来绝对的腐败。所以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它集权，它的上层就越来越败坏，以至于所讲的都变成口号，很多都变成口号，为人民服务啊，什么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不在这里讲政治，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整个以色列国家对全世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你记不记得撒母耳，他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的长老来跟撒母耳说，撒母耳，你年纪老了，你的两个儿子也不像你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要像列邦一样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让神很不喜悦，以后立了一个王叫什么，扫罗王。所以以色列整个历史给全世界一个很大的典范跟教训。所以黑格尔说，人类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不听历史的教训。所以为什么我们得读以色列历史，它是一个神权的统治。所以神权的统治在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同样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历史很清楚知道神掌权，即便是大卫做王的时候，谁高他的，撒母耳高他的，神高他的，神高立他的。所以一个君王要认识神掌权，这是以色列历史给全世界带来很重要的提醒。神掌权，神作王，就是天国的意思。第二个，血祭的表样，血祭的预表。神虽然这样掌权，这么有权力，但是他是用牺牲来拯救你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怎么样离开，怎么样离开埃及的，怎么离开的，过红海，那已经离开了，姐姐。以色列百姓怎么离开埃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嘛，埃及法老最后没办法的嘛，让他们走吧。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而以后整个以色列历史在宗教的祭拜当中一定要有祭牲，是不是一定要献祭，所以产生的祭司的制度，祭司的体系，而那个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有一个真正的羔羊要来。所以是一个神权的统治，却是带来恩典，因为有一个羔羊为你牺牲，这个恩典就成为一切敬拜的源头，恩典就成为一切侍奉的源头，恩典也成为我们这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天国是什么，天国是神掌权，但是天国这个神掌权，上帝给你极大的恩典，他来为你牺牲。好，第三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在西乃山下领受的那个律法成为一个很高的律了。所以神国，我们说天国，这同样的意思，上帝的国，天国，神的国，我们不仔细讲解这个部分，但是同样的意思，它代表神的掌权，恩典的领导，救恩的领导，还有呢，律法的赐下。神把一个律法赐在人的心里面，以后写下来，写下来，这成为全世界一个很大的祝福。今天哪怕是很多国家不相信十诫，但是你知道联合国的人权发表是从十诫来的。今天哪怕美国已经渐渐离开了圣经的教导，但如果你到国会山庄，在国会山庄里面好几个大柱子里面都是提到各个法学家，什么孟德斯鸠啊，什么伏尔泰，什么等等，但在最重要的那根柱子上面雕刻的名字是谁的名字，你知道吗？Moses， 摩西的名字，因为摩西领受的律法。今天全世界哪怕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一个礼拜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七，礼拜天，没有一个国家是有礼拜八的，礼拜九的，因为从圣经来的。同样的，这个律法赐下，就在人心当中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良心的。有一个小偷，有一个偷窃犯，从小就被训练偷别人的东西。等到哪一天你偷他的东西，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道德的律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给全世界一个天国的预表，让我们看见神掌权，天国就是神掌权，天国就是天上来的那位成为真正的羔羊，流血牺牲，那是一个预表。 有一个很重要的律法在人心中，所以一个属神的基督徒，你自然而然有一个更高的律超越世上的律。你记不记得有个老兄开车闯红灯，一下一警车就来了，警车问说，老兄你为什么红灯没停下来？他说，你没看到红灯吗？他说，我是看到红灯的，可是我没看到你啊。这世界就是这样，人知道律法，但是没办法去守，除非你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律。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你里面自然而然有一个更高的律。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阿们吗？因为你有一个更高的律。所以如果你在马太福音继续看下去的话，别人说不可杀人，他说你心中不要动怒；别人说不可奸淫，他说你心中不可有淫念；别人说强逼你走一里路，他说陪他走两里路；别人说打你右脸，他说左脸也给他打。其实我自己读这圣经的时候，我给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你们在北美工作这么辛苦，跟老板这么不容易对付，你读读马太福音，让你整个 evaluate 一年都不一样。老板对待你这样子，哎，这边再给你啊。老板强逼你走一路，没关系，没事，我再陪你走两里路。老板要你礼仪，没事，我外衣都给你。老板恶待你，没事，我为你祷告。这个天国的律就是这么宝贝，天国的那个能力就是这么大。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好了，我要带出一个信息来了。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多少人是来探亲的，是福音朋友，是慕道朋友。我们多半是从无神论主义的背景成长，我们多半是从多神主义的家庭当中长大，特别是台湾的，拜这个拜这个什么都拜，就是神不拜。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是，从我父亲是我是第二代基督徒，从我母亲那边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的外婆信耶稣以后，我的家庭有决然的改变。我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主内的姐妹，她受日本式教育，她就是非常非常卑微谦卑的一个很尊贵的女子，见到人就没什么声音，没什么讲话，见到人就90度跟人家鞠躬，受日本教育。但是她领受这个信息以后，她就是不断的为子女祷告，因为天国的福音就临到我们的家了。我真的可以跟你做见证，我的家族从信主以后，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的家族从信主以后，从这个多神主义变成独一真神的信仰，神权的统治，而且救恩的领导，一个律法的降临。我的家族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这个是以色列历史经历国破家亡所得到的宝贵的资产。所以我要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够从你这一代，你不管来美国是求学、留学、读书各方面，你能够从你这一代，从无神论变成独一真神的信仰，从多神的民间宗教拜拜变成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你莫大的祝福。而且你自己进入这个信仰以后，你要给你世世代代带来极大的福气。我巴不得你能够经历到老摩西年老的时候所说的，主啊，愿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士。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同学，不要小看你现在来念高中，虽然很辛苦，但是上帝有一个更好的福音要给你。你除了来美国读书 bilingual 以后，中文又很好，普通话又能讲，然后英文又很强，像我们那个 Jeff 那么厉害一样，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一个神权的统治，你还有个恩典的出口，你有很好的律，这是你莫大莫大的祝福，莫大莫大的祝福。这是可以从你这一代里面划时代的一个界限。可能一下子你可以看不出来，但是因为我从我的母亲第三代，从我的父亲第二代，从我自己的孩子看，就发现我的孩子比我这一代更优秀了，而我这一代又比我父母亲更优秀了，这是真实的，就见证了天国的福音是这么的宝贝。所以今天第一个信息，我要鼓励你，今天不是偶然，你来到美国一定有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要领你进入天国，要领你进入天国，不是那里，就在这里，神权的统治， 很高的律法，但是是从恩典而来。这是天国的定义。那天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永不改变。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不动的。各位老美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的强盛了，对不对？美国没有永远强盛，但是有一个国是永远屹立不变的，这个是天国的性质。所以以至于在大卫做王做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在诗篇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经。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权柄，原文又做国，直到万代。所以有一个国是永不改变的，这是天国的性质，它永远不会因着时代而改变。所以以色列国是预表以色列国不 equal 不等于上帝的国。有一个天国是永不改变的，永不动摇的。所以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叫柏拉图，他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不变动的根基。后来他发现这世界唯一不改变的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他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天国。唯有天国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一个君王在他最高位的时候，他把自己奉献在神面前，他说主啊，你的国才是永远的国。这天国的性质永不改变，而且天国是统管万有。诗篇另外一句话，预备请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统管万有，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啊，神统管万有。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他在国家碰到很危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异象，神让他看到一个宝贵的异象。什么样的异象呢？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什么天国，就是宝座，有一个永恒的宝座，有一个统管万有的国，有一个永不改变的国，有一个永远不能够震动的国。这就是天国的性质了。我给各位看一个这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有点像啊，他是韩德尔。韩德尔在55岁的时候，差不多我这个年纪啊，韩德尔在55岁的时候碰到生命很大的低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在那个时候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但就在他中年的时候走到人生的低谷了，因为英国的音乐界不要他了。他就在泰晤士河听到教堂的钟声当当当，非常沮丧的走回家。就在他走回家以后，收到一封信，是他的好朋友所写来的一个曲子。他的好朋友把圣经里面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写下来，而第一个句子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韩格尔在人生最低谷最低潮看到神的话语，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接下来50几节经文，他就连续大概有23天足不出户，甚至不吃不喝，就把这个曲子谱写下来。以后这个曲子叫什么？就像成为弥赛亚，短短的几天就成为弥赛亚。各位你都知道这首歌啊。然后弥赛亚到后面有第二部，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首歌之后在英国的歌剧院演奏的时候，恰巧英国的皇帝在那里聆听。等唱到第二部曲子的时候，英国皇帝站起来了，太受感动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各位，这个带来一个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当时英国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日不落大帝国最强盛的一个，最强盛的国家要敬拜这位永不改变的国，一个最强盛的国家要敬拜这位统管万有的国，一个最强盛的国家要敬拜这位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家就强盛了。当美国敬畏这位神的时候，你看美国在世界上就站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为这个土地来祷告，让它回到整个圣经里面。同样的，我们从中国来，我们也要为中国来祷告。我们说大国崛起，现在经济都富裕了， 但是经济富裕、大国崛起的同时，那个大大在哪里？而是这个国懂得敬畏这位神。圣经的话是没有改变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求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一直到礼拜六，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大概11点多，很感谢主，神把话语赐下来，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在今天早上我愿意跟你分享。神给我一个感动是，当你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台下正处在生命当中的低谷，正处在生命当中的低潮，正处在生命当中最不堪的时候，神要把这个信息传讲出来，因为神的国是你的盼望，神的国是你的希望，而神不但是使你从低谷起来而已，神要你在一生当中以神的国为国，以神的国为荣耀，等到你有一天在这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是哪一位神要我这样对你说的，或许你会后你可以来找牧师，你可以来找我。你正处在生命当中很深的低谷，你正处在生命当中很低的低潮，我相信我今天传上这个信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在这里，像韩德尔一样，人生走到55岁最低的低谷，泰晤士河他几乎快跳下去了，没有想到回到家里看到这段经文，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担当无穷，他是不能震动的国，他是永恒的国，他是永不改变的国。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天国的福音，神的国今天就在这里，一个软弱的人来投靠他，神使你从软弱中成为刚强，一个卑贱的人来投靠他，神使你在卑贱当中看见他的荣耀，一个短暂的人来投靠神，神使你在短暂当中看到无限，一个污秽的人来投靠神，神使你在污秽当中被他洁净，使你要成为他一生荣耀的器皿。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人是这样的人，你要对神有回应，你要像后面的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一样，舍了网舍了船来跟随他，一生以神的国为念，一生以神的荣耀为念，一生以神的掌权为心中的掌权，天国就在你心里。第三个，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再把第四章17节再读一次，预备，请。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你们应当悔改。”整个旧约是一个预表，预备，预备什么？预备那个时候。今天的信息，我想可能在这里我要切断一部分，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再跟各位分享。我给各位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时候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希腊之前还有波斯马代，波斯马代之前还有亚述，还有巴比伦。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在罗马帝国来？请各位回去思想，我相信在座大凡有许多你非常有思考能力的，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耶稣在这个时候来，传起道来，所以耶稣的道就是天国的道，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来了，人很明显的一个动作是要悔改。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天国的预表，天国的定义，神在人心中掌权，天国的性质永不改变，永不震动，统管万有，而耶稣基督就成为天国很重要的成全者。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有福的，耶稣基督是成为天国很重要的成全者。各位你看啊，马太福音你仔细去读耶稣基督的言论，绝对不是人的话，人的话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我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我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谁可以讲这个话？我是从 Westchester 来到 King of Prussia， 然后我仍然在 King of Prussia， 仍然在 Westchester 陈牧师，这什么话？这不是人的话。 你是来到 King of Prussia 的，但是你人又在 Philly， 这不可能。耶稣基督讲的话，你仔细去思想，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是你的安息。耶稣基督讲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基督讲的话，他说到我这里来的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天国的成全者。那我今天要用一点时间啊，最后我用一点时间，希伯来书，这是我整个新约圣经非常喜爱的一卷书，因为希伯来书是给希伯来背景的人看的。所以希伯来书在第九章就讲了旧约一大堆一大堆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礼仪律法宗教等等。那希伯来书这边就说了，第九章到了第十二节，化天的一句话，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整个旧约的礼仪献祭的制度，旧约结束了，是预表。所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话，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而且呢，他不是用人手所造，不是属于这世界的，所以天国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乃是用自己的血。接下来他说，一次进入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各位，你再看一下这段经文，九章，希伯来书九章九节到十二节，我请各位来读一下好了，预备，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的赎罪。很简单的用几个词，我相信各位你会记得很清楚，现在将来，因为对神国永恒的国是没有时间切割的，对永恒的国没有现在跟将来的，所以你盼望你的将来吗？就是现在，耶稣的现在是你的将来。旧约一次又一次的献祭，一次又一次的献祭，一次又一次的献祭，耶稣基督一次就成为永远的献祭，你不用再献牛羊了。你盼望到那里吗？这里就是了。 Now is your future. Here is there. Once is forever. 你把这三句话记下来，你就明白希伯来书在讲什么。我们总是盼望天国美好的国度，耶稣说 Now is there. Now is future.Here, 耶稣就在这里。Is you are there. Once is forever. 接下来希伯来书第九章用了几次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我自己信耶稣传道以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永远永恒永生的字，我自己心里面都会肃然起敬。台湾话说起鸡皮疙瘩，起鸡皮疙瘩，会很肃然起敬。我这个短暂的人怎么会去思考永恒？我这个有限的人怎么会领受无限？我这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领受永生？就是天国来了，永恒神的权柄，那个真正的羔羊，使我心中产生一个永远的律。你来看十二节，一次的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让我们来侍奉永生的神。十五节得着永远的产业，到了第十章十四节，使我们成为永远的完全。天国是什么？神在你心中掌权。天国的信实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如果希伯来书你要有机会读到十二章的话，它就出现了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永不改变的国，而那个成全者就在耶稣基督了。所以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永远不渴，信他的永远不饿，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这里，这就是天国的宝贝了。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想这首诗歌应该是四十几年前吧，我儿童主学老师教我唱的歌，小时候唱的歌，我到现在五十岁了，记得好清楚。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唱啊。 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就进天堂。我小时候就这样唱，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就进天堂。有神同在就是天堂，你家里有神同在，天堂就在你家里。教会有神同在，天堂就在我们教会。同工开会有神同在，天堂就在同工会里面。但是今天多少人信了主以后，仍然让魔鬼作王。哎呀，有些时候我们教会开会像地狱啊！我不是说你们的啊，如果有雷同的话，纯属虚构啊。有些家里啊，明明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但是没有神让神掌权啊，家里跟地狱啊，所以你不要到地狱啊！你没有神，你就可以感受到地狱，你可以闻到地狱的味道了。同样的，我们心中没有神啊，嫉妒、贪婪啊，我们心里面就是地狱了，是不是？黑暗是什么？黑暗是没有光的地方。地狱是什么？地狱是没有神掌权的地方。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来了，每一个主日都是神掌权的主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天国在你心中的掌权，所以以至于你到哪里，你可以把天国带到哪里。所以我真巴不得七日的头一日，天国的福音传给你，去带着天国的信息进入你的家庭，进入你的职场，进入你的工作，进入你的心灵。我再说，今天早晨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我们当中你正陷入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低潮，神有宝贵的信息要给你，他安慰你，但是你要来跟随他。你跟随他以后，神要使你这一生神国的荣耀展现在你身上，透过你使别人能够得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如果有回应诗歌的话，我也可以请同工上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对神的回应祷告。没有关系，不用看别人，要带领敬拜的同工可以为我们预备诗歌，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应神的信息。每一次的主日讲台有好的敬拜，有好的信息的传讲，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回应。这段经文后面，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回应，舍了船，舍了网。船不是不重要，网不是不重要，那是他们生活所需，但是人更重要。人一旦被天国改变了，船跟网就不是什么了。弟兄姐妹，工作不是不重要，撒网补网不是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这个人要得人如得鱼。我再说，今天神有宝贵的信息要给我们。如果你正处在人生很大的低潮，神今天对你说，天国要在你的心中，你是否愿意领受天国宝贝的福分？天父，孩子感谢你，孩子敬拜你，孩子仍然记得礼拜五的11点左右，你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动，你要我告诉你自己的百姓，当有人在低谷当中给他们安慰，但是主你也给他们信息，使他们能够领受天国宝贝的福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扬起来，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但是那等候你的要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让他们能够在这世代为你做光，为你做盐，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在这世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神的信息是给你的，向神来呼求，让我不再为我的网、为我的船在那里忧虑担心，而是主，我能够把我的网、我的船交在你的手中，让我得人如得鱼。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上帝的信息是要给你，要抓住这宝贵的信息。主啊，你的仆人已经把你的话语忠心的传讲。主啊，传讲不够的，愿你圣灵来加添。主啊，你自己建造你的教会，在 King of Prussia 这个地方，要引领许多人来归向你，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从多神的宗教迷信拜拜偶像当中归向这独一的真神，从无神论主义当中要被神国神权来掌管，以至于自己能够活出自由，自由当中有约束，自己要活出权柄，权柄当中有降服，自己要活出恩典，恩典当中有最高的律，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恩待赐福你自己宝贵的教会。主啊，你那永恒不变的国今天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也抓住那永恒不变的根基，以至于我不会随波逐流，随波荡漾，忧虑这个忧虑那个。主啊，让我在这个世代成为明光照耀，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剑。主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施恩赐福你的百姓。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